咁今日我哋要读嘅经文咧，就系出自亚摩斯书第九章一至十节。好，咁咧就请听我读出。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掘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主万军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漂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正尽，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迎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咁今日为我哋嘅正道咧，就系我哋熟悉嘅林锦新传道。咁佢今日正道嘅信息咧，就系地将消化。请啦。
好，我哋一齐嚟祈祷。主，你系嗰位全地上真正掌权嘅救主。主，我哋响今日再嚟到你面前嚟聆听你嘅话语嘅时候，主，你求你自己亲自向我哋讲话。圣灵，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主，你越过主我们所有属于人的软弱和不足，主，单单将你自己宝贵的信息传给我们知，主，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敬拜赞美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下，我哋中华民族其实有一个好著名嘅上古传说，呢、这个传说叫做大禹治水嘅故事吓。嗱，相传以前喺尧帝嘅时期，即系大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嘅时期。嗱，嗰阵时中国嘅中原大地咧，成日洪水成灾吓。咁尧帝就好闭翳啦。他就上朝问手下的大臣，他就问说，现在到处发洪水，有哪位卿家愿意起出来，愿意为国家竭力治水呢？问了几次没有人敢出声。后来就有人推荐了，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很有趣，他的名字叫做滚，以前的人没有姓，就是一个字而已，那个人的名字叫滚。他说阿滚很犀利的，叫他去治理水灾。但是当阿滚去治理水灾的时候，他治理水灾的方法呢跟他的名字一样，完全是滚水六脚。他的方法就是他见到哪里有水呢，他就去塞住哪里。结果呢，他就做到手下一扑一碌，但完全没有效果。於是他就治水九年，毫无政绩，含恨而终。那大禹其实他是阿滚的仔来的。 他呢就一心呢要完成他爸爸未完成的事业，但他比他爸爸聪明而且有计，他不是去立即去塞住洪水决堤的地方，而是他先什么呢？他呢就先将中国的大山村全部行匀一次，然后将中原大地的地理记晒入脑嗰度，然后他去分配手下去打通啲河道，将黄河之水啊疏入去东海嗰度。果然呢种疏通嘅方法就将当时嘅洪水之灾呢完全解决咗。所以后世人去纪念大禹治水嘅时候，除了是纪念大禹他自己治水的功劳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去赞扬他这种疏通的智慧。因为其实治水和世事是很相似，你塞他就会有祸，你疏他就会通。因为塞其实是一种目光比较短浅的一种方法，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你捉不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想去想那么多根本原因，是不是塞得住就得了，使什么想那么深刻，是不是？所以之前 Pastor Sam 跟大家讲阿摩斯书七章十到十七节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阿摩斯其实他在之前一直跟北国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的问题的核心是你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才会招致神的审判。但是伯特利有一个祭司叫做亚玛谢，他就叫人去怎样去塞住亚摩西把口，他不准他讲亚皇帝不啱听那些预言。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要藉住先知宣告的审判，又怎是人可以塞得住的呢？所以在第八章里面，其实神就给了亚摩斯看到第四个异象，就是以色列的结局就快要来到，想塞都塞不住。但在第八章十四节，第八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依然 get 不到神想跟你讲的问题的核心，不是回去但和撒玛利亚那里去拜偶像，就是去别士巴那里找生路。所以在今日我们来到要讲的第九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里面，我就要看到神在第五个异象里面，他要先知亚摩斯将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点明出来。既然在之前的异象里面以色列人都 get 不到神要他们看到的问题，那第五个异象神就只好画公仔画出场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异象里面的内容。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异象的场景其实它是发生在圣殿里面的。第一节里面它提到几样东西，祭坛、柱顶、门槛，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的物品。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些物品大概在圣殿里面的位置，我这里有一幅图，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不知道够不够大。大家会看到祭坛它是放在哪里，它是放在圣殿的最出面那里。所以你要入去圣殿之前，你会先经过个祭坛。然后你就会看到很明显有两条柱，是不是有两条柱？大家留意在柱上面突出来那两个东西，那两个装饰。这个就是所谓的柱顶。然后经过这两条柱之后呢，你先至会上到去门槛，然后入去圣殿里面敬拜。在这个异象里面，阿摩斯他看到，他先看到主耶和华企在个祭坛旁边，然后他什么？他命令阿摩斯要打那条柱的柱顶。打了几次呢？打看看经文，一共打了两次。 第一次打的时候要打到什么？要打到条门栏要震动。大家留意第一节里面震动这个词，其实就是整本阿摩斯书整日出现的地震那个词。很明显神要阿摩斯打第一下柱顶的时候要打到条门栏震动，然后这个震动就会好像阿摩斯书第一章一节这样讲，他说要将它藉住整个地的地震传到去整个以色列那里，去警告他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祭坛本身是象征人和神沟通的这样一个地方，本来以色列人应该经常去祭坛那里献不同的祭来表达他们想跟神讲的东西，是不是？但现在反而是神要站在祭坛旁边要跟以色列人讲东西。那言下之意就是说，那其实以色列都很久没有跟神讲东西了，荒废了这个祭坛，是不是？如果说阿摩斯第一下打柱顶是只是警告一下以色列人的话，那第二下就大祸了。因为第二下的时候神叫阿摩斯说你要怎样，你要打碎柱顶，然后怎样落在众人头上。哇，这个很严重，就算你不砍穿头的话神都说剩低嗰啲，我要用刀去杀死佢哋，无人可逃脱。所以当以色列人当第一下打击同埋警告冇嘢到嘅时候，神就话第二下嘅打击嘅审判就会非常严重啦。不过我哋留意喺第一节呢个异象里面，其实有两个好特别嘅地方值得大家留意。第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是细心的弟兄姊妹，你们会好发现在阿摩斯看到前面四个异象之前呢，阿摩斯他都会讲一句话，他会讲什么？他会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是不是？但第五个异象之前阿摩斯没有讲这句话，不是说其实神没有指示阿摩斯这个异象，而是这里想表达意思就是这个异象的意思是非常直接，直接到什么？直接到神不用进一步解释阿摩斯都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我们之前知道其实在第三第四个准成和夏天的果子的异象里面，神是要跟阿摩斯解释的意思的，是不是？所以阿摩斯在这里都可以立刻知道神在这个异象里面想传达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他们跟神沟通的中心出了问题。这个第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二个特别的地方，虽然根据这节经文的文字描述，我们发现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发生在圣殿里面的故事，是不是？但我们发现第一节经文里面整节经文个殿字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是很讽刺的现象。究竟这个地方是殿还是不是殿？究竟神怎样看这个地方呢？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用我多说。总而言之，先知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显，就是要传递说在第五个异象里面神要直接跟以色列人说，他要发出警告和审判，根本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荒废了去寻求神。面对这些警告和审判，以色列人会怎样回应呢？阿摩斯书其实没有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去怎样去回应先知的话语，但是在第二到第四节里面，我们会发觉以色列人好像没有去想怎样去疏通他们和神的关系，而是他们会想办法怎样去逃避这些即将来临的灾祸。第二到第四节里面这里有五个动词，这个他们说他们要挖透阴间爬上天上， 藏在山頂，藏在海底。最後一個仲絕，最後一個就話被仇敵掳去。就連呢個咁屈辱嘅事情，以色列人都以為呢個係可以逃避神嘅審判嘅一個方法。但正如第四節嘅後邊所講，神話我必向他們定住眼目，我會及實佢哋定住眼目。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五次。前面四次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全部是好东西来的。就是说当神的眼目定住在你们身上，就是当神及住你的时候，他都是要赐落他的祝福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唯独在这里，在亚摩斯书这里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来的。那我一阵间会回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里不是好事。总之这里亚摩斯他想跟以色列人讲的就是神及实你们，你们走不掉的，是吧？不止这么简单，去到第五和第六节的时候，亚摩斯就开始描述一幅很宏大的画面。第五节里面说，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摩地，地就消化。大家留意消化这个词，英文翻译可能会更加贴切一点的意思。英文翻译为 melt， 就是说本来硬骨骨的一块地，是不是神的手一摸上去的时候，哇，它就好像变成液体一样，是不是立刻淋晒，是不是它会好像尼罗河一样涨起和 落下。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想在这块土地上去逃避神的审判，完全是浪费心机的，是不是？不单止这样，第六节那个继续说，其实无论是天地和海都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创造。就算你有孙悟空这么有本事，是不是一个关斗可以打十万八千里，其实你都飞不出他手掌心的，是不是？可谓是叫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不是？一方面他又及实你，一方面你又飞不出他手指罅，是不是？那读到这里，那我们会问，哇，那神在最后这三章里面，亚摩斯书最后这三章里面连续摆出这五个异象，那是不是真的想将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是不是他们真的连条生路都没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真的要回去神要讲给以色列人知道的问题的核心。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找到核心，你就是大禹治水，是不是？找不到你就是滚水六脚，是不是？其实从第五个异象一开始的时候，神就一直讲给以色列人知，他说第一，你不要以为你块地有问题的时候就真的只是因为这块地有问题，这块地的业主是神，你们块地有问题是你们和神之间的问题。这个第一个。第二点，神一直在这五个异象里面跟以色列人说，不要以为你们在这块地上遇到的问题可以在这块地上可以逃避到，是不是？神一摸地的时候，地就会消化，所以先知亚摩斯先至会在第五个异象里面讲给以色列人知，真正的问题其实正在他们敬拜的中心那里发生着。但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去一次重的去解决根本问题是很不容易，是不是？往往人的现实就是，其实我们人都是很容易被大环境影响的，是不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日日会有先知亚摩斯这样的灵命，知道神在我们面前放下的异象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更加会像第七章里面那个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那样，是不是？啱听就听下，不啱听我就塞埋只耳，是不是？要在一个大环境里面去识做人，而且又要有属灵远见，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来的。 嗱，呢點其實我自己喺主恩堂服事裏邊係好有體會。嗱，點解咁講咧？因為我發現其實我喺國語堂嘅時候，好多時同弟兄姊妹傾偈嘅時候嚇，嗱，我發現我唔知點樣去稱呼中國呢個地方啊。嗱，喺粵語堂好容易嘅啦。嗱，因為粵語堂裏邊我一講內地，大家就知道其實我係講緊中國裏邊除咗香港呢個地方係咪？我可以用一個好統一嘅詞語嚟同大家講。但係如果我喺國語堂裏邊講內地嘅話，嗱，有啲內地嘅弟兄姊妹唔知嗰個詞係點解嘅喎。但如果我講中國嘅話，咁台灣嘅弟兄姊妹就會問我，嗱，我哋國語堂而家大概有10個左右嘅台灣嘅弟兄姊妹，嗱，佢哋就會問我，咁你哋講你講緊邊個中國啊？係咪？嗱，如果我講大陸嘅話，嗱，台灣弟兄姊妹明大陸係咩意思？如果我講大陸嘅話，咁香港嘅弟兄姊妹就唔知道我究竟有冇講緊佢哋嘅，係咪？嗱，所以當然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表面嘅現象，係咪？其實多解釋幾句，大家都係明嘅。但係大家都應該知道，其實呢個問題嘅根本原因，佢唔係一個地理嘅問題，佢係背後係一個咩？佢係一個政治嘅一個問題，係咪？而且其實呢個政治問題好小兒科嘅啫，我都仲未同大家傾一啲更加敏感嘅政治問題，係咪？啲咩運動啊？啲第幾條啊？嗰啲係咪？你哋都比我清楚嘅呢啲係咪？所以雖然其實我哋話我哋嘅身份係天國嘅子民，但當呢個地上嘅政治問題嚟到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受時代所困，係咪？教會一樣會分裂噶，遇到呢啲問題，大家都知道係咪？所以弟兄姊妹，其實我哋好唔過啲以色列人幾多嘅啫喎，係咪？地上嘅問題殺到埋身嘅時候，其實我哋好多時都係用翻地上嘅問題，唔係地上嘅方法去解決，係咪？一唔係就逃避呢啲問題，一唔係就會用翻我哋以前嘅手段。究竟我哋會有幾多人會去認真諗下，其實我哋敬拜嘅中心係唔係出咗問題呢？不過我哋感謝主，你發現其實神喺呢一章經文裏面，佢絕對唔係想對以色列人趕盡殺絕嘅。其實從第九章嘅第七到第八節開始，經文裏面嘅語氣就開始有啲緩和。我哋睇到第七同第八節呢兩節經文裏面，神好似喺度勸緊以色列人嚇。嗱，不過神勸以色列人嘅方法有啲特別嚇。我哋先嚟睇下第七節啦。第七節呢度，神佢問以色列人一個問題，佢話：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們如古實人嗎？我岂不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領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領亞蘭人出吉爾嗎？嗱，你睇呢啲問題嘅時候，好似神话仲有偈倾，系咪？但你嗒真啲呢啲问题嘅时候，你会发现，喂，好似唔啱味喎，系咪？如果神佢系想俾以色列人希望嘅话，佢问一条问题就得噶咯，佢净系需要问以色列啊，我岂不是领你们出埃及地吗？系咪？你问一个问题咪够咯？但你加埋嗰啲人入去，咁好似话，以色列人，我带你出埃及有乜咁巴闭啫？系咪？我够带其他人出埃及咯。喂，以色列人听到好唔锯噶喎，系咪？嗱，其实我睇呢几个问题嘅时候，我自己嗒咗好耐嗒呢段经文。其实我发现神喺呢度系真系非常用心良苦吓。其实神系喺呢度解构紧以色列嘅历史嚟劝紧佢哋。嗱，意思即系话，神系喺度改变紧以色列人佢哋对一段好熟悉嘅历史事件嘅认知，即系以色列人都知道出埃及系神迹，出埃及系佢哋民族嘅大事件，系咪？但神话人哋够有大件事咯，够系我做噶咯，但你知唔知你哋同佢哋有乜嘢根本嘅分别？知唔知啊？第八节里边就话，系因为神嘅眼目， 察看，又是及实，神的眼目及实这个有罪的国。留意这个国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单数，而且它是一个限定词，是 the kingdom， 它是一个单数。神及实这个地上有罪的国度，但却不将雅各家灭绝正尽，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是想用以前宗教改革历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神学的术语来形容第八节神想讲的意思。这个术语就是唯独恩典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这里神是要跟以色列人讲，其实历史的意义不单只是历史的本身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这些事情全部发生了之后，你们会看到真正可以存留下来的，真正可以决定神的子民的身份的，是唯独神自己的恩典。我自己三年前在 Regent College 上课的时候，我有一次上一个 summer 上历史课，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料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叫做 Mark Noll 来跟我们讲二十世纪的第三世界的基督教历史。有一节课他讲他自己对中国是讲内地，好，中国内地八十年代基督教大复兴，他讲他自己怎样去理解这段历史。他就说很多人看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觉得很负面，是不是？但是他理解这段历史的角度，他就说其实神使用了一个独裁的领袖，他使用了一段痛苦的历史来打破中国社会里面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为福音预备土地。哇，我那晚睡不着。我想他这句话，不是我不明白他这句话的逻辑，而是我感情上过不去。喂，咁我屋企间祖屋有半间俾政府攞咗，点办啊？系咪？我阿妈上山下乡，连读大学嘅机会都冇，咁佢将大学文凭点办啊？系咪？仲有千千万万枉死嗰啲人呢？咁佢哋又点办？系咪？完全谂唔掂。但谂嚟谂去，我发现喺我心里边可以安慰我嘅，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唯独恩典。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我们自己的过往的历史的认识要给神去改变。如果历史这卷画真的好像第五第六节描述这样，神那只手只要一摸块地的话，地就消化。那这些所谓的财产文凭，或者是这所谓的名声和平凡，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还是那句，其实历史的意义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历史事件的好或者坏，而是在这一切一切的好和坏都过去了之后，我们有没有将神捉住？我们有没有看到神施恩的目光是在那里夹住这块地？神在这里解构以色列人他对他们民族历史的看法，其实也都是在那里解构我们对我们自己历史的一种看法。所以其实在第九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里两次提到耶和华的眼目这个典语，是不是？头一次在第四节那里，是不是？刚才我们看到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是不是？第二次就在第八节这里。其实这两节经文里面，神的眼目是没有改变，神都是夹住在这个地上。但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不同的是以色列人目光的方向不一样。第四节那里讲耶和华的眼目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他们在逃避神的审判。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神的眼目及住他们，但他们是怎样？他们用个后尾枕去对着神，他们是看另外一个方向，他们在逃避着神的审判。所以神说我会降祸不降福，是不是？但到第八节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开始去跟神对话，愿意听神这些问题，愿意去想神以前的作为的时候，当我们块面慢慢转回过去看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神的目光察看历史中的一切，而我们在这一切一切的历史问题里面真正的盼望，其实就是四个字，唯独恩典。有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悔改这个词是很抽象的一个词，其实我们要真正去经历去悔改的时刻，就是这种从用后尾枕对着神，到我们双眼真正去看神及住我们目光那一刻。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有不想去面对神的时刻，是不是？不过大家想一下，往往我们不想去面对神的时刻，我们就会滚水六脚，是不是？搏命去想办法去塞住各种问题，是不是？精疲力尽。但往往是我们的目光真正去转向神那一刻，我们的心去转向敬拜那一刻，改变就会开始发生。而且很多时候这一刻往往都是一些生死攸关的时刻。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不少的见证，我就不去展开多讲。所以其实这种改变里面，就是先知阿摩斯在整本书里面要以色列人一直要看到的问题，就是要他们那对眼要从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要转开，重新翻回去上帝的身上去敬拜他。这个先至是疏通以色列所有当时历史问题的最核心的方法，也都是他们的命运可以峰回路转的一个开始。其实在第九章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峰回路转的经文。比如说在第九和第十节里面，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在第十节里面，那些还是用后尾枕对着神的人，神说刀剑一定会追上他们。相反，我发现第九节里面说，当以色列家放弃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神就说我会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好像用个筛去筛谷这样。但大家留意最后一句话，神不是说我将他们筛谷，然后一筛筛落大西洋，不是这样。而他说什么？西谷那阵时一粒都不落在地上。之前的经文已经讲过，其实地已经变成了神的一个审判的地方，是不是？神一摸它，地就会消化。但这里神说，如果你放弃去逃避审判，你放弃去逃避你的问题，你转向我的话，我就什么？我就一粒都不会筛落到这片地上。还有一种对比峰回路转很有意思，就是第一节和第十一节，可能第十一节经文上面没有，大家可以看手上的圣经。第一节和第十一节这个上面说，大家第一节说本身圣殿这个地方它是成为神的审判的一个开始，是不是？神要打碎个柱顶，是不是？但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峰回路转，神说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是不是？这个敬拜的中心完完全全恢复了。我觉得有个地方最有意思，有这个地方的峰回路转更加有意思。刚才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和华摸地，地就什么？地就消化，完全变成一个神怒气审判的地方。但到了第十三节后半节的时候，神说到了我施恩的日子里面，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什么流奶。 大家如果有中文圣经的话，你应该会看到第十三节那里，他说其实小山流奶，流奶这个词就是第五节里面消化，地要消化这个字是一模一样，都是希伯来文里面 mook 这个词，意思他就是形容山上面，就是说当麦田丰收的时候，即是麦田随风飘扬，好像什么，好像海水的波浪这样，所以整座山好像消化了这样。所以原本神是什么，原本神是审判，但是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峰回路转，我们看到原来神要在末日审判里面为他子民预留的唯独是恩典，峰回路转，是不是完全将一个审判的地方变成一个丰收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其实这块地在神的手中是一定会消化，但这种消化对你来说究竟是消化在一种审判里面，还是消化在一个丰收里面，这个就是看我们对眼要望哪一边。其实准备这次讲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一篇诗篇很有意思，这篇诗篇呢可以说其实是跟阿摩斯书第九章是遥相呼应，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主席的姊妹一开始的宣召经文就是用这篇诗篇里面的最后两节的话语。这篇诗篇其实是诗篇第46篇，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分享一下这篇诗篇。这个诗篇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这篇诗篇他这样说，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需改变。这个改变这个词呢就是跟阿摩斯书里面讲地要消化 mook 这个希伯来文是一模一样，所以地需改变，山需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这个字我国语识读，我粤语不识读，大剂喷空是吗，我不知道怎么读，喷空翻腾，山需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神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第六节开始，外邦宣扬，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又是一模一样消化那个词，阿摩斯书第九章五节，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紫色刀兵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篇诗篇其实两次提，也都两次提到地将消化，是不是？第一次在第二节那里是一个比喻，其实是用来形容我们日常会遇到的患难和挑战，是一个比喻。第二次讲到地将消化的时候，是讲神在末日里面要对列国的审判，跟阿摩斯书第九章五节的图画差不多。所以当我看这个诗篇的两个消化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一个讯息，其实每一次我们在地上的患难都是神叫我们去面对最终审判之前的演习，是吧？在每次我们觉得地要消化，地要动摇的时候，如果我们学习我们将对眼转向神，在每一次患难里面，每一次地要消化的时候，将我们对眼转向神，唯独依靠祂的恩典，我们在祂最终审判的日子里面，在这个地将消化的时候， 祂的恩典必然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知道这块地在你手中，地将消化，但主，你是那位真正可以转变和赐盼望的神。愿我们每日学习转向你，主将我们的目光对准你的目光，以致我们在将来和你面对面，将来你自己的手真正审判全地的时候，转你使地消化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是欢呼的盼望，在我们里面看到你会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平安和丰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